我们开始好吗？
好。
我举的例子呢，通通没有虚构的，我举的例子都是真实的，而且我举例子呢，都是你们碰得见的，我举的例子都是我自己经验的。我之所以这样做的缘故，是我希望，也是我真正对上帝或者教会的看法，就是上帝是真实的上帝，教会不是我们 social， 不是我们活动的地方，不是我们社交活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可以彼此相爱。你在世界上找不到可以真正彼此相爱的地方太多，你很难找到。但是你要把教会变弄成彼此相爱的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先爱别人。我知道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事，因为我们怕吃亏，这是中国人一个很大的悲哀。我讲中国人一定包括台湾人啊，所以免得我一次讲，免得我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台湾人90%几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。台湾在讲台独的事情都是超重的议题，听得懂吗？因为他们有选举，你不要忘掉，他们是一个选举的地方，选举的地方一定要分你我，他才选得上。所以他故意讲一些话，是在挑起大家在投票里面的意愿。你们不要被那个假象所迷糊了，以为台湾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。其实我们全部都认为，我敢说全部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除了非常少数经过洗脑的人以外，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。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中国合在一起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他不想失去他以为的自由。听得懂的意思吗？很少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，很少。但是他觉得跟中国在一起他就没有自由，这是他的想法。就好像其实中国人是一个文化用语，中国人是一个文化用语，中国人不是一个国家的用语。就好像你们当中一定有些人已经拿到美国国籍了，对不对？理论上你应该放弃中国国籍。那我问你，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？如果你说你是中国人，那你就是文化说法；如果你说你不是中国人，你就是国籍的说法，对吗？你问台湾人，台湾人一定告诉你我们是中国人。可是如果你说要给中国来管，他一定不肯。60%几以上的台湾人是不给中国人管的，就是不给中国这个国家管的，因为他们已经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已经自由习惯了，他们自由到一个状况，谁做总统就是我们骂的对象。我真的不骗你们，你们永远不会明白这件事情。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，你来美国很多年，当然你也习惯了。如果我讲给中国大陆我的朋友90%几都是中国大陆人，他们永远不能明白这件事情。你看李登辉才做没几天，大家就开始骂他。后来陈水扁做了以后，大家他多高票当选了，等到他选上之后没半年，大家开始骂他。马英九上去的时候多高票，叫做马英九障碍，你超不过的。结果呢，不到半年就被骂死了。蔡英文是多高票当选了，结果没有半年就开始骂。这是一个思考模式啊，这是一个思考模式。所以这叫做中间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的意思，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想事情。你知道我到中国大陆去，因为我常常进去哈，我也被很多事情吓到不行。你知道台湾要征收一个土地，要征收一块土地要花多少时间吗？就是这块土地政府要征收，你知道要搞多久吗？大概搞10年20年搞不下来。有一次我跟我一个朋友啊，也是在中国大陆支持我的啊，经济上支持我在那边做工作的一个弟兄，他带我去。他跟我说哈，贵州这一块地方，他到我的贵阳去，这一块地方是政府拨给我，就是已经拨给我了啊。我说你什么时候会拿到？3个月后。我说3个月后你就可以拿到这块土地？他说对呀。我说怎么可能呢？我说那里还有几百户人家呀。他说对呀。我说那几百户人家怎么办呢？他说让他搬走啊。哎，我说你叫一个人搬走那么容易吗？他说对呀。我说不可能。他说三个月之后政府就答应我，3个月要给我。 那我就是说，那你给政府多少钱呢？你跟政府买，要政府拨给我，还补偿，还免费给他用，还给他一笔钱上亿，但是我答应政府几年之后要投产，我第几年要买上多少机器，第几年要买上多少机器，然后几年之后要开始开工。我说这个都不是问题，因为这是速度很快的。我说问题是这里有几百户人家怎么搬走？他说政府拆迁补偿费进了你的银行户口，第二天就拆你家了。我说你疯了，我永远不能明白这事，因为台湾人不明白这个事情。他就跟我说真的，后来我去看他那个厂，真的三个月后全部拆光了。你在美国，如果你是美国人，你相信吗？你也不相信吗？你也不相信，他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你说他有没有效率呢？他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，好不好？他是全最有效率的啊！你国家这样建设当然快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是大家都想不通的事情。可是如果你是中国人，你想得通，对，这样才快，而且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。那这就是中间隔断的墙。那我在这里，你们千万要注意，我没有在，我从不批评时政，我从来不批评政治跟时事，我不批评。因为如果我们批评时政就落了下层，因为我们跟他平起平坐，我们从来没有跟他平起平坐，因为我们今天在讲天上的事，我们今天在讲天上在地上要怎么建立一个国度，请你注意，这个国度没有要取代中国，也没有要取代美国，我们没有国界的问题，这并不代表我不喜欢中国或我不喜欢美国，完全跟他没关系，所以我不批评他们的缘故，就是因为他不是我批评的对象。我所要解决的是我们内部问题，我们内部有很大的问题，我们内部有中间隔断的墙，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问题。美国比较强，还中国比较强，最后怎么解决？那是哈米吉多顿大蛋的问题，那跟我这里没问题的，因为我不处理那个部分，我只处理我们现在要怎么活下去。那我真的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非常喜乐的生活。我讲的喜乐不一定顺利。顺利的人也不一定喜乐，对吗？那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大的问题。你当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得到耶稣基督的好处，你开始爱人，我告诉你，没有比爱人更喜乐的事情，没有比爱人更喜乐的事情，没有你感觉到被爱还更喜乐的事情，没有这种东西，没有这种东西。但如果说我都没有感觉，对对，那你现在要开始了，就你要开始爱人了，你开始爱人，你就觉得说爱人是全世界最美的一件事情。那看见别人有需要，你千万不要不肯啊，你就是爱他就好了嘛。说一句话，如果是弟兄对弟兄，拍他一下，那你就会知道那个爱会建立起来。我现在在做的最主要的工作，是因为我知道我没办法帮助这么多的教会，我已经确定了。所以我跟上帝说，你给我100个人，100个牧师，100个主任牧师，我就帮助100个主任牧师，这100个主任牧师就帮助他的教会，然后这100个主任牧师老的时候跟我一样，愿意去帮助10个主任牧师，这些老牧师将来每一个人帮助10个主任牧师，到2100年的时候，我就是中间再7折再8扣再打对折，到2100年的时候，全世界有70几亿的人在这样子的系统里面，现在才2018到2100，这就是我的 dream。我正在做这件事情。我真的是就是我在一个地方等，我跟太太在那边，然后一架飞机来了，2个人下来，我们过去去抱他进来，在那边聊天，都是牧师。这些牧师从没有眼泪，是流不出来，到很会流眼泪，到他爱他教会的弟兄姐妹。到他爱他的同工，所有的牧师他们都告诉我说，我以前错了。你要知道，那大牧师小到100个人的教会的，大到几千个人的教会牧师说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人， because 我做牧师是 my job， 我必须做得很专业，我必须做得很 effective， 我必须做得很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必须让我的长子信任我，我必须让我说啊，那些东西你就把教会变成机构，你就把教会变成国家，你最厉害就把教会变成国家嘛，你最厉害就是把教会变成公司嘛。可是教会不是这个，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，从做牧师的开始爱别人，从对方的角度想事情。你要知道，你的长子不是来跟你作对的，就算他跟你作对，你也不跟他作对， 一个巴掌就拍不长了。但倒过来说，牧师跟你作对，你不要跟牧师作对，一个巴掌也拍不响。啊，这样慢慢慢教会就会改变，慢慢就会改变，慢慢改变。所以两下造成的新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彼此接纳，彼此接纳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人还有没有你想到不能接纳的人，你想到他你就不能接纳他。我们中间有性格的隔断的墙，我们中间有种族隔断的墙，我们甚至有理念隔断的墙，我们最严重的是我们有是非的感觉，我对你错或你对我错。其实这个不是教会看重的东西。我不是说性格可以很差，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美国人在一个教会里面，我没有说什么理念都不重要，我也没有说不要看重是非。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全是，你仍然不能得救，你全非还有耶稣基督做你的救恩，所以那些都不是问题，那些是后面的问题。前面的问题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这个新人是两下造成的，那两下就是你跟我，我们两个是一个人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中间有隔断的墙是一定存在的。包括我刚才讲一些我不要管政治的事情，可能你的看法就跟我不一样嘛。你说李长老不管政治怎么行呢？因为我是，因为我可能是前迁的，就是千禧年前千禧年派的，你可能是无迁的，你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对吗？你是无千禧年派的，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地上政治的国怎么会不重要呢？你看又是神学问题了，对不对？结果我本来你听到现在你还觉得说李长老蛮好的，立刻那个墙就出来了，因为我是前迁的，你是无迁的，立刻隔断的墙就建起来了。这样吧，如果你是无迁的，我也无迁好了啦，没关系，因为前迁还是无迁将来才知道，对吗？ It's OK， 不管你是什么我仍然爱你。你知道改革中的人不太喜欢跟别人合作，后来我也说，那既然你不太喜欢跟我合作，因为我不是改革中的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年幼的时候在改革中教会洗礼的，后来因为我的老师到了另外一个教会，我老师说你过来吧，我就过去了，就是我以前也不认识吴永章了，后来就那个教会长大，后来别人就说后来我就跟一些人同工，到后来呢，他们就认为我不是改革中的，我想了半天，我也做改革中好了。我也做改革中的，这个我们不会反对的吧？我们谁不是改革中的？难道你改革完成了吗？没有吗？我们都是改革中的，我愿意做改革中的，我愿意做改革中的，真的，我对改革中的研究恐怕比改革中的还要改革中。可是我研究那个东西不能叫我的生命改变，对不对？我唯一能改变的就是爱，唯一能改变的就是爱。你问耶稣是不是改革中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爱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两下造成的新人，这个请一定记得，这第一。第二，我们看第二，来，又回到我们要讨论的时间了。来，请问三章提摩太前书三章14节15节，现在给你一分钟的时间，还是一个 term 就好，教会是什么？两分钟啊，请不要告诉别人你的答案，因为你的答案可能是错的。题目在前书三章，题目在前书三章14节15节。你要看清楚这边写什么，看清楚啊！你不要以为很简单啊，它当然有可能很简单啊，但是它也可能你没看清楚。 好了吗？好了吗？这应该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像下面很简单，这个是这样子。保罗啊，早上我有讲到保罗，保罗呢这次是写信给提摩太了。他写信给提摩太啊，是这样子，提摩太那里有些需要，他要过去，可他去不了，不知道什么事情拦阻了，他就压力很大，他就想说啊，既然没办法过去，我就先写信托人带过去，先解决他眼前的问题。所以保罗就说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。他说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是倒装句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下面省略一句，可是我现在去不了啊，倘若我单言日久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先把这些事写给你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我先把这些事写给你，是因为我怕我耽搁太久了，那你那里事情缓不济急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我现在先把信写给你，然后呢他说你就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下面这神的家解释了，神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所以教会是神的，对吗？这个神他有一个描述的方式，他是永生神，这是永生神的教会，这个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好，所以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，对吗？ OK， 所以先写下来是神的家。好，神的家，神的家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家就是我们都是家人。你觉得我们像家人吗？我觉得我们像仇人。但是请问家人就一定合得来吗？通通不要举手，通通不要举手哈，通通不要举手哈。你觉得跟你先生很合得来，或者跟你太太很合得来的，请举手，不要举手，不要举手，不要举手。我只是问你，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嘛，就说你觉得跟你先生合得来合不来，跟你太太合得来合不来？啊，我告诉各位，凭良心说，真的合不来。合得来的时间不少，合不来的时间还蛮多的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呢？因为我们是家人呢、啊。我只是随便举例啊，你不要生气啊，因为我只认识你们这里两个教会嘛，一个千向教会，一个西米谷教会嘛，对不对哈、啊？真的在千向教会待不住的话，去西米谷；真的在西米谷待不下去了，去千向。不然车开远一点没关系的，到别的地方去。我是在说真的，我没在跟你开玩笑，我在说真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其实这个家跟那个家都是神的家。我2002年就跟我们全教会的，那时候我们教会人数很多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，我说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可以忍受，或者你可以接纳，或者你可以爱你们家附近的教会，可不可以请你移到那边去？你知道我为了这句话被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骂死了。很多人起来说，李长老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要我们留在这里吗？你是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吗？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吗？我其实不是，我其实真的不是。我觉得他很辛苦。我们当中有的人 travel， 你要知道在台北是三步五步一个教会耶，不是像我们像，你知道我们跟寇少恩的教会走路扣掉红绿灯两分钟，就是我就讲那个青岛东路那个，我不是讲后来聚会的地方啊，后来聚会的那啊，就两分钟嘛，啊更近嘛，就成功高中那更近嘛。你知道有一段时间，我有常常在门口欢迎弟兄姐妹啊，你知道从我们这边走过去的 say hello， 他给我 hi 走过去，我就知道那是寇少恩他们教会的嘛。可是问题很多教会的人，很多人也经过寇少恩教会门口，寇少恩跟他们嗨嗨走过来我们教会来嘛，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知道 你不觉得我们这个门户之间很严重？其实是神的家，神的家，而且神的家本来就是看不顺眼嘛，谁看得顺眼谁的？我你看不看得顺眼你儿子跟女儿？对不起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他还更看不顺眼你呢。你敢说你看不顺眼你儿子女儿，他还更看不顺眼你呢？可是他是你的儿子，他是你的女儿，你要怎么办？我太太很会带孩子，那说我的儿子女儿带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。 好了，我们两个早就讲好了，儿子女儿结了婚之后啊，他们过他们的生活，我们过我们的生活。其实父母都想跟儿女在一起，大部分，可是儿女并不想跟父母在一起，我们必须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，你老了最后会剩下我一个人，你老了，你想清楚，你会剩下我一个人，我老了也剩下你一个人，生多少个儿子女儿都一样，他们都会要走，谁不会走呢？没出息的儿女没地方去就不走了，有出息的都跑得很远，你们这些都是太有出息了，所以从中国跑到美国来了，你父母很辛苦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，你老了剩下我，我们两个好一点点啊，到最后呢，我先坐轮椅，你得推我，对不对？你先坐轮椅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推你。那、啊、但是呢，儿女要放生，听得懂放生吗？你给他一条活路嘛，你把他抓得死死的干什么呢？啊，讲是容易，做起来呢难嘛。我儿子终于生了女儿了，我们高兴的不得了。这台湾人，我才不到60就做爷爷的不多哎，台湾人。那中国比较多，中国比较多，台湾很少很少很少的。像我们这种60岁，在我们教会已经变成成功人士的，已经不了很了不起了。然后到我儿子家去，我成功人士嘛，爷爷嘛，对不对？成功人士嘛，然后就到我儿子家，我跟我太太两个早就讲好了，人家结婚，人家生的孩子是他的孩子，不是我们的孙子，你搞清楚一点点。你搞清楚一点点，不是我们的孙子，是他的孩子。你搞清楚一点点，所以我们两个一直彼此约束，终于见到孙女，哎呀，高兴的不得了。或者说你一天一天长大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我儿子跟我媳妇带儿女的方法，跟我们带儿女的方法一样不一样？哇，你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辛苦不辛苦？放下吧，听得懂吗？放下吧。我不懂我的儿子跟我的媳妇在想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、啊、所以我真的知道有拆毁，我真的知道有隔断的墙，一个叉子一个汤匙，你好好教他拿嘛。我儿子先跟我说，爸爸，你不要教他拿汤匙跟叉子。我心里想说，为什么呢？教他嘛。你知道我的孙女现在1岁半，她怎么吃面吗？当然是用手嘛，不然用什么？问题是他一条一条拉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还把这样拉，然后进去了。我可以放给你看，他每一条都这样拉起来，然后这样拉，然后我就很想，我真的没有说，在带孩子的事上，我看了我的儿子跟我的媳妇1年半，我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我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，这是他的儿女。所以这一次我儿子叫了一辆 Uber 让我从 New Jersey 坐到那个 Newark 机场，那个 Uber 来嘛， Uber 来了，那我太太就抱了那个孙女，然后我儿子就拿然后行李弄好了之后呢，我就跟我儿子抱了以后呢，我就过去亲我太太，然后当然再亲一下小孙女，亲我太太，然后我儿子就跟我就我要分手了嘛，我就抱我儿子，我儿子抱我，然后我就说加油哈、啊，好好，所以我就上车。上车了之后呢，那个司机就跟我们聊天嘛，因为 Uber 很辛苦嘛，整天没事干，对不对？他能聊就聊，不能聊就不聊嘛，就聊了。他就跟我说啊，就跟我聊聊。后来他说那是你的儿子，我都说我儿子啊。然后他说那是你的孙女啊。他说我说我他说那是你儿子的女儿吗？我说对，那是我孙女。我就跟他这样讲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孙女真可爱哈。我说对，他说孙女比儿子更重要，还跟我这样讲。我就跟他说 no。我说儿子比孙女更重要，他说 This is the first time 我听到人家这样讲的。我说儿子当然比孙女更重要嘛，儿子是我的儿子，孙女是他的女儿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我不是在讲我爱不爱我的孙女，我也愿意为我孙女舍命，这个完全没有问题，可是这个关系要弄清楚。后来他问我说，你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就跟他说哈，我说我当然比较爱我的孙我的儿子嘛。他说你知不知道所有的爷爷都比较爱孙子，比较不爱儿子。我说那个是情感上，我就跟那个人开车的 Uber 司机讲，我说那个是情感上，我说可是你的意志上跟你的理智上，你必须要知道儿子比孙子还 还要重要。我说我不会让我的儿子觉得我爱孙女比爱他还爱，我不会。我要告诉我自己，你要知道哦，因为当我们爱孙子多过于爱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管孙子的事情， ignore 儿子的意见，这就是我们人际关系的破坏，这就是我们人际关系的破坏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圣经里面教我们所有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在地上过得非常 happy 的生活。有的时候神故意把一些难处给我们，那是要 upgrade 我们，听得懂吗？ upgrade 我们，有的时候神就要 upgrade 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老做经济舱嘛，有时候要做 premium 嘛，对不对？等你更有钱的时候，你就会做 business 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叫 upgrade 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 upgrade 以前呢，你就按规矩做嘛，正常的生活就是很喜乐在地上。可是要搞清楚，搞清楚，我只要我的儿子只要告诉我怎么带孙女，我就怎么带。他只要叫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我那个孙女哈，到现在还不会拿刀叉，就叉子是这样，就他叉子这样拿，他叉子这样拿，哪有人叉子这样拿的呢？有，我孙女，他怎么可以这样拿？当然可以啊，我儿子跟我媳妇同意就可以啊。他将来长大永远这样拿，我都没意见，因为他是我儿子的女儿，我能怎么样呢？我爱我的儿子 ，OK， 这就是关系，这样明白吗？神的家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看重关系。看重关系，关系弄清楚，关系一弄清楚，很多事很好解决。很多事我们关系不清楚，我们关系不清楚，关系不清楚。家中不是讲理的地方，家中是讲爱的地方。你关系对了，很容易处理事情；你关系不对，不容易处理事情。在教会也是这样。教会也是这样，我们的关系其实要慢慢慢慢的厘清。教会不是讲阶级的，可是我们有要敬重父母，是不是？要爱儿女，夫妻当中，我昨天也讲了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丈夫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爱，妻子爱丈夫不太困难，妻子最难的是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丈夫顺服妻子不太难。神专门找我们的麻烦，丈夫顺服妻子不太难。如果你是稍微有一点点 sense 的丈夫，你都会知道顺服妻子比较容易过活，对吗？你只要听他的，他就为你做牛做马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听他的呢？就听他的很对。我告诉各位，听太太的不太难，对丈夫来说，对丈夫来说比较难的是爱太太。可对太太来说，爱丈夫不太难，顺服丈夫很难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证婚超过150对，现在快要到200对了。我很少看到丈夫跟妻子当中，丈夫比较聪明的，真的很少看到。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开我们这么大的玩笑。那个妻子大部分比丈夫聪明，我讲的聪明是全方位的啊。你要知道，女人啊的第六感比我们男人准确，女人对事情的判断比我们准确。我们可能更理智，我们可能更会分析，可是我们每次都选择错误。我现在在讲丈夫，所以碰到妻子，每次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也会选错。所以她就不容易顺服她的丈夫。 Am I right? 对吧？不要死不承认了嘛，你何必这样呢？对不对？我已经告诉你怎么样可以过好日子，你又不肯过。可是问题是，上帝这件事情，妻子比丈夫聪明能干，容易下对决定。我就讲 80%， 当然你是 20% 那是另当别论啊。 80%， 所以妻子就很辛苦，因为要她顺服她的丈夫，就觉得我比你笨，你比我笨，我怎么顺服你啊？这就是你要学习的，你要学习的。我现在对妻子说，你要学习的。那我昨天也告诉你说，顺服不是无谓的顺服，对不对？你要沟通完毕，最后你还发觉她是那样，你就顺服她。你要知道，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。当你只要做对关系，做对顺序，一切事情都会解决。我们在欧洲每一年要 要70万欧元，我才能够维持那个学校。当然，其他附带的不算，我就光这个学校，每一年我要去帮他们找70万欧元。可是我找奉献哈，我是非常的规矩，全部我就照，如果我明白的圣经上这样讲，我就这样做；如果我不明白的，不小心做错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有一次，有个姐妹来告诉我说李长老，她说我先生也是个基督徒，可是我先生呢，不愿意把钱奉献给欧华。我说没关系啊，我说你奉献到哪里都一样啊。他说不是，他其实是蛮大方的，他到处奉献钱，他一次可以100万人民币往中国大陆的一个小学奉献过去。那个小学还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，他就是就这样子。他说可是我很想奉献欧华怎么办呢？我说奉献的事情要跟你先生商量。他说我们从欧华得到很大的帮助。他说我先生其实也很喜欢奉献，他最后如果知道我奉献，他大概也不会对我怎么样。我说你奉献前就告诉他吧。他就说我如果告诉他，他就不肯奉献了。那我就说那就没关系。他说李长老，我知道你们很缺钱。我说对，我们非常缺钱。他说怎么办呢？我说我也没办法。后来他就跟我谈了2-3次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就照圣经做吧，你就跟他沟通，看他愿不愿意奉献。他说我最近才沟通过了，他不肯。那是在一个营会里面啊，3-5天里面，最后他就跟我说李长老，我们明天就要回去了。他说我怎么办？我说没关系。我说哈，我们是缺很多钱，但是如果神要让你们家奉献给我们就没有问题，那如果没有就算了。后来我就说，他就说那你想想看。我说想是没办法的，我说经过他的同意。我说不过你说你先生很喜欢把钱奉献给小学嘛，可见他是对教育跟人才他是愿意的。我说你们大概不知道，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部分人是没有钱来念的，你知道哈，你们去念华神要给钱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给不起想念怎么办呢？你要去找钱嘛。他可能奖学金，对不对哈？你知道我们学校是没办法的，因为大部分人来念的人都没有钱，所以我们理论上要跟他收钱，实际上根本收不到。事实上他来念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说，你知不知道你一年的总数连吃带住连学费全部其实很便宜，才7000欧元，就是8000欧元嘛，连吃带住学费很便宜吧，连吃带住啊，学费啊，所有东西弄起来就8000美金，他连这个钱都没有，所以大部分我们都要给。后来我就跟那个姐妹说，我说这样，你先生这样，你就跟他说，欧华有很多的学生是没办法念书的，他可以专门指定给学生奖学金，做应该说助学金呢。后来他就说那多少钱？我说一个人是7000欧元。我说如果你愿意给他一点零用钱的话呢，你可以给他8000欧元，这样的话呢，他就手上会有一点点零用钱。你知道他才跑回去跟他先生说了，他立刻跑回来，就是3-5分钟而已，他回去跟他先生说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他们那个学校说要收钱，可是学生都没有钱，他们需要有奖学金。他问他助学金，他问他先生你愿不愿意，他先生说一个月多少钱，一年多少钱。他说一年一个学生是7000到8000，他先生说每年奉献2万。他不到5分钟就回来跟我说，我先生说每年奉献2万，从那天开始一直奉献到现在，每年时间到了就把钱打进来，从中国大陆把那钱打进欧洲。然后人家问他，他就说我自己赚的钱，而且好像每年有6万美金从中国大陆汇出来是可以的。他说所以每年都收到钱了。那当你走在一条对的路上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，这教会也是这样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看重关系的地方，看重关系的地方。请你下次开长子会的时候，你要想这些是兄弟姐妹，这些是父母儿女，他有他的职责，他有他必须负责的事情。我们可以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爱他，可是这是个关系。当你从关系来考虑，你就不会从公司的角度、 partner 的角度、股东的角度、会员的角度想事情。当然我还是说，我们的想法就是，那为什么不你让步呢？为什么我让步呢？至于谁让步我没意见，总要有人让步，对不对？ 我儿女跟我之间同样有人让步嘛，有时候我儿女让让我，我让让他。我女儿，我儿子没有反叛期，我女儿反叛期的时候十六七岁，十七八岁，摸都不能摸我女儿，哎，我不能摸她。后来越来越严重，不仅不能摸，还不能看她。她是女孩子，所以我不能看她。啊，看也不能看啊。所以你知道，就有这种人，对吗？有一次我看我女儿演，我女儿问我说：“你看什么看？”我就心想说：“我是你爸爸，你吃我的、喝我的、用我的、住在我家里面，我连看你一眼都不行。”可是没办法嘛，她是我女儿嘛。她说：“不能看，那就不要看嘛，对不对？”后来她要考大学，她要考大学，我就想说啊，因为她如果要走路，再坐公交车，再走路上学很麻烦。反正我每天都要上。到教会去上班，我那就开车把他送到他的学校，到我们教会也很近，我就本来是这样去，我就这样三角形的两边，但不是很远，你不要从加州的角度想事情啊，我们那边啊再怎么远，一开都是十分钟就到底了，十五分钟就到底了，不像你们这里一上高速公路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啊？台北也没有 traffic 的问题，我就跟他说我载你，他不要，他说我自己去。可是我实在舍不得，因为他要考大学了。有一天我就说爸爸下去开车，他就这样看了我一眼，那我就下去把车子开好。他上车坐下来，我开始开车，开到一半的时候哈，我就问他最近好吗？因为他都不跟我讲话嘛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很爱我们儿，我们是很爱，我连教会弟兄们都这么爱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爱自己的儿女，怎么不是更爱呢？理论上，你说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最近好吗？那他回答我什么？他说我没有说要坐你的车，你听得懂吗？我没有说要坐你的车，意思是说是你要载我的。 Shut up your big mouth。 但他没说这句话，他是很清楚嘛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没有说要坐你的车，结果我就不敢讲话了，对吗？然后我就开车，我就装没听见。然后到了我女儿的学校的门口的时候，那时候她是北一女的，她下车，他下车的时候呢，我就把窗户摇下来，我说小心啊、哦！他连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嘣的一门就关掉了。然后我就看着他，我就心想说，前面就是他校门嘛，我就想说他一定会回头看看我的。我告诉你，当然是落空嘛。哇，我女儿实在是反叛到不行。有一天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我跟我太太说。我说我怎么办？我说他这样怎么行啊？他这样他这样怎么办？我就跟他讲，你看我太太怎么说？他说李健忍耐，忍耐。我就说那忍耐到什么时候呢？他跟我说你运气好三个月可以解决，你运气不好三年都不能解决。我吓坏了，我就跟我太太说怎么有这种事呢？让我太太告诉我，他说其实他的心里比你还矛盾。他每一次讲的顶撞你的话，他就很后悔，可是他绝对不能承认。这就是一个小女孩依附爸爸妈妈到独立当中，她心里面的矛盾跟挣扎。因为她什么事情都是我们帮她做决定的，小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她说现在她要挣脱独立的，挣脱母体要独立的过程，她说她的内心的矛盾比你这个做爸爸的要失去女儿还严重。他说你怎么忍心让他在这么难过的情况之下还要来面对你呢？那这是我没想过的。我跟我太太说这真的还假的？他跟我说这是真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经过 teenager 的那个矛盾，我想这个姐妹一定有，因为她爸爸都不能看她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多关心她一点点，她就觉得她不能挣脱我们，你听得懂吗？他只好反叛我们来拿到他的独立的权。这就是一个人。我现在告诉所有的牧师跟教会的负责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整个的教会治理当中他很有意见吗？因为他要表示他蛮厉害的，他要表示他在社会上也是有一席之地，他要表示他在社会上的工作呢到了一个地步，他到教会里面来呢他会好好的服侍主。
我知道你的灵命比他好，我也知道你的神学比他强，可是他正要表明他也可以独立自主要做决定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跟你抗争。他不一定知道你是对或错，但是他要表达他的意见。作为一个教会的长老跟牧师，要接纳弟兄姐妹不成熟的过程，这是个过程。等有一天他真正独立了，他能够表达他的意见了，你也接纳他了，他会回头来接纳你。在你还没有接纳他以前，在你还没有接纳他的反叛以前，他是不会接纳你的。这个是我在神学院教的，我要告诉所有的教会的负责人，包括长老和传道和牧师，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状态。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家，神的家跟我们地上最靠近的就是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家庭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，因为我除了我有儿女之外，我有妻子之外，我还有妈妈，对吗？我妈妈很爱我们，而且把我们养大，我们很有 成果成就。你想想看，我26岁就在大专院校教书，我到现在任何大学都想要请我去教课，只要我答应，他们立刻让我，因为我有大学的证书，不是大学证书，大学讲师的证书，任何大学可以请我去。我做传道的很多年之后，有一个大学找我去教兼一门课，后来他从系主任，从系主任一直到院长到副校长，都告诉我说，李老师，你帮我们教一个专任的只要8个小时一个礼拜，你那天拿到的薪水是你现在教6个小时，因为我帮他们教6个小时，因为他们再找不到老师就帮他们教，你再教8个小时跟教6个小时的钱是差6倍。他说你为什么会这么笨呢？问题是我就是这么笨嘛，我就没有答应他。我妈妈把我们培养得很好，可是我妈妈老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妈妈很多事都不懂，可是我怎么办呢？我妈妈就是不懂啊，可是我妈妈不懂，她还是我妈妈，我不是太喜欢她。如果你问我的话，她的性格我不是太喜欢，她太厉害了，我们怎么想都被她抓在手上。你有没有发觉你妈也这样，真受不了。可是她是我妈，所以我必须，不是必须，就是我这个必须不是说我不做不行，而是我一定要抚养她，我一定要定期去看她，我一定要打电话给她，我一定要带她出去散步，我一定要带她去吃东西。她说李健，不要，我要给你吃好东西。然后他就说，这个东西这个地方这么贵，你不要买，我们去便宜的地方买。问题是便宜的地方东西不够好，我要给我妈是最好的。我带她去，走的时候我还要给她钱，她跟我说不要，我都够了。你够了那是你本来就够的，我给你不是因为你不够，我给你因为我是你的儿子，这样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。我不太认得你们的牧师，我甚至你们到底，我因为曾世平时我很早就认识了，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小孩子，现在他看起来比我还老了，我真的也不知道他做的好不好， not my business， 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会的长老好不好，也不是我的事情。可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就是你们教会的家长。可能你跟我一样不是很喜欢你妈妈，我也不太喜欢我妈妈，可是我喜不喜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她是我妈妈，是上帝安排的，我喜欢也好我不喜欢也罢，她是我妈妈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喜欢她，你听得懂吗？这样大家比较好过日子嘛。我不喜欢她我还是没办法呀，她不会因为我不喜欢她就变成不是我妈妈，是不是？然后我总不能等到她死了以后呢，我再来说哎呀早知道我应该怎么样，不要，我不要等她死了以后再来做这件事情。我现在只一有空我就去看我妈妈。不要等你们牧师走了以后你再说哎呀我们的牧师也还可以，因为现在这个更糟。我可以给你保证，换来的不会比现在的好。 教会不是讲道理的地方，我没有说教会不讲道理，教会讲道理并不能解决问题，教会也不是讲对错的地方。对错有什么用呢？我女儿是错的，我是对的，她喝我的，吃我的，用我的，住我家，她还对我凶，可是现在没问题了。你知道后来到一个地步，后来她好了，她大学大读完大学了，读完研究所，你现在知道在我们家她怎么样吗？她以前不是不让我看她吗？她现在不穿衣服也跑来跑去的在我们家，你不是叫我不要看吗？对不对？她就是这样子，她就是穿的最就剩下一点点衣服，她走来走去的。我说你穿整齐一点嘛，你什么关系？你就看吗？以前不是不让我看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要一直争执在对错上面，我们绝对不能解决问题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教会不是公司，教会不是国家，教会不是机构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的家。这个东西你在地上找不到的，在地上找不到的啊！教会绝对不会是个组织，教会也没有阶级问题。你知道父母儿女不是阶级问题，对不对？哪有父母不让儿女的？那又有儿女不让父母吗？是时间的问题吧，对不对？我从小一直让我儿女长大，后来我儿女要让我一段时间，到后来又我让他，等我老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的时候，他通通要让我，对不对？他不让我他要怎么样呢？我是他爸嘛，对不对？他就得让我，就像我妈现在一样，我妈再不讲理我都让他了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你不要想在地上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教会，那不是上帝追求的。 Trust me， 我建立了一个非常 effective 的教会，最后全垮。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把教会当成机构在处理，教会当成公司在处理。我今天敢讲这个东西，并不是因为我教会成功到不得了，就是因为我教会失败了，我才发现原来那个别人说我们是2005年全亚洲最健康的教会，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，是 Saddleback 他们评估，派人到那个 Rick Warren 派人去 Dan Morgan 到那边去，那个时候是谁呀、啊？几个人 Dan Morgan 都到我家来跟我谈，谈完了他就说我们不相信你们教会会这样，就跟我谈，我请他去吃饭。他走的时候我还把我家的一幅国画，那个国画不得了的值钱，因为他喜欢，他没想到这件事情。后来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呢，我背一个东西，因为他喜欢，他没有跟我要，他就说哇，怎么这国画很大一幅啊，很大一幅国画，是人家送给我，是一个国很有名的画，国画是中国大陆后来跟蒋介石到台湾去的，然后他的画，然后留给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送给我的那个幅画，不知道值多少钱，但是因为在组里面这些都不值钱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很喜欢，他很喜欢，他就送他嘛，我就送他，我就带到机场去，我就背着那个东西。到 check in 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 Dan， 我说这个东西送给你。”他说：“那什么东西？”我说：“你猜不到。”他说：“这什么东西啊？”我说：“你不是在我们家看到那幅画吗？”他说：“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就这幅。”我说：“而且你带到加州去以后，我叫我的朋友到你家里去，把你这幅画拿出来，然后就把你裱起来，因为一定要到国画店去裱，裱完了再送到你家里去。”他跟我说：“你说是真还假的？”我说：“真的。”我就给他了。他就带走了。好了，你建立一个伟大的教会，说 what？ 我们以为教会是一个组织，我们以为教会是一个机构 ，no， 教会是一个家。所以我告诉你们说啊，你真的不行，你就换一个家。我没有在开玩笑，因为这个小家你待不下去，到另外小家没关系的啦，没关系的。请牧师不要担心你的羊走失，好吗？别人帮你养，你还要付费耶。你高兴都来不及，会跑的羊都不是好羊，不要告诉别人，真的真的。有一天我在那边讲到，在我们教会讲到，我一看一排六对夫妻，我一看就知道六对夫妻坐在那边，全部都是壮年，40几岁。哇，我讲到他们非常有反应，我讲上一句他们就哇就讲了。 我就知道，哇，就是，可是一看就是新朋友，一看就是新朋友。后来我今天就说啊，来，新朋友站起来，他们六队都站起来，然后就我们就啊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坐下，我也没叫他们自我介绍，好，到门口去送客，送你们，他们六个人六队一起走出来，走出来我就握握手，我说第一次来，嗯，我就说，哎，怎么会来我们教会呢？我就问他哪个教会过来的，他说台北真理堂，杨林仰牧师那里，啊，我就台北真理堂。那个时候他们教会比我们大很多了，台北真理堂很大很大，比我们教会大很多了。我就跟他说替我问候杨牧师，他们反应很快，他们立刻跟我说，李长老你不欢迎我们过来吗？我就说我不是不欢迎，我说来我们这边坐坐可以的，杨牧师那里很好，你们在杨牧师那里可以活得很快乐。他跟我讲一句话，我们就是对杨牧师不满才过来的，你不欢迎我们吗？我说在我们这边聚会几次可以的，自己的家还是回去比较好。他们六个人，他们六队生气了，当着我的面跟我翻脸，他们去了哪里我不知道，但是没有留在我们教会。 It's OK， 弟兄姐妹，家人多就好吗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人少就很差吗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怎么样的家才是有好的家呢？有爱的，有关系的，有关系的。他出来，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弟兄说他要职堂，我们教会有个 policy， 任何人可以要求职堂，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老教会，你听得懂吗？老树不容易死的，只要不移动都不容易死的。老树在那边盘那个，你看看老树在那边天地精华都吸收多少啦，怎么容易死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教会明白的记录，谁要离开教会带人走尽管带，只要报备就可以了。有一个弟兄报备，报备说我们是这样子哦，谁要带队，长老带队，传道带队，弟兄带队都没问题，走的时候尽可能带人，你带多少人都可以带走，这是我们教会的 policy。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，就带走，让他们带走啊！我们的传道人每一个人牧养150个左右，我们有十几个传道人，那你可以一口气带100多个人走，我们会祝福你，而且我们会把钱给你，而且会帮你建堂，就这样子。就可是我们教会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嘛，大家都不愿意走，不愿意。后来有个弟兄说他要离开，他要带人走，我们开长老会，一开可不可以？长老说当然可以啊，我们教授可以就可以了嘛。后来他就要去，他可以尽可能带人。可是后来我就跟长老们说，哎，我说我们有9个长老啊，现在我说谁要陪他去？竟然没有人。我就后来我第一次我就觉得说不行嘛，你一个弟兄带出去，你带多少人？你带300个人也没有用，你带200个人也没有，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去，家长不去怎么带嘛？后来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能不能去？他们都不行。我说我可不可以去？他们跟我说，李长老，你一年只在台湾3个月，你要做那个教会的长老吗？我说我去，我总是 cover 他嘛，对不对？我做遮盖也好嘛。后来他们就说去，好，他们说好，那如果你愿意你就去。可是我突然发现，如果我带人的话呢，教会就带一半。你知道我太太的带的姐妹团契，她只要一抽就100多个家庭会抽走，而且都是教会的中间分子。因为我们教会的姐妹如果参加姐妹团契，就是我太太那个姐妹团契是在礼拜四上午，你要知道一个姐妹在壮年期，她可以在礼拜四中午来参加，早上来参加聚会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先生赚很多钱嘛，就听得懂吗？不然他太太怎么可以不做事呢？他今天可以赚很多钱，他才可以 cover 嘛。所以我太太在带团契的时候跟他们说哈，穿漂亮来教会，因为教会以前大家都穿得很朴素嘛，就是说不要贪爱世界，就是说外表不要贪爱世界，要贪爱世界要放在内心，听得懂吗？来教会不要贪爱世界，要穿得朴素一点，到外面才可以贪爱世界，要穿得。我太太就跟他们说，你们在外面怎么穿就来教会怎么穿，因为有些人随便一穿衣服都是好几百美金上千美金的衣服嘛，一来到教会就穿得很朴素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太太说何必装假呢，他就跟他们说来我们团契一定要穿正式，他们就说哇，所以他带的团契都是姐妹都穿很正式来啊，都是光鲜亮丽，把珠宝都带起来，把钻石都带出来。教会有钱是罪吗？ 哎，人家不奉献，人家已经奉献十分之一了，人家已经奉献十分之一了，还有十分之九他不能用在自己身上吗？你懂吗？我们今天永远用判断人的角度在看事情。我再跟他们讲讲，如果我们带走，我们一带走，如果我带走都是壮年的，那些壮年的一带都是从35岁或40岁一直到60岁，我一带走教会不就完了吗？你听得懂吗？所以后来我就跟长老们说，这样子我们一个都不带。为了这个我得罪我们教会很多人呢、啊。我说我们不带，我们就带最简单的，就是去的做事的，就说我们就带了5个家庭出去，这两夫妻，这两夫妻，两夫妻，两夫妻，两夫妻，10个人就走了。我说我们统统不要出来。后来我得罪很多人，不过没关系，他们久了他们就会知道，我虽然出去了，我是一个分支出去的家庭嘛，他们里面还有家长嘛，这爸爸不在还有伯伯，伯伯不在还有姑姑，姑姑不在还有阿姨，对吗？我知道他们不会有问题的。他们起初对我有点想法，说李长老撇弃我们，这都是神的家啊。后来我们出去到那边，我们出去了3个月，平均是50几个人，都是外面的，外面找来的。外面有多少流离失所的羊没人要啊？有多少羊是刚刚信耶稣没有地方去啊？有多少羊不适应在别的教会聚会，就来我们这边，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捡回来，慢慢弄，慢慢弄，慢慢弄，慢慢弄，现在50几个人。那我们教会有没有人数减少？完全没有。那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好好的在这边聚会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但是你实在容不下你了，走吧，找个地方，找个地方在那边好好的生活。教会是关系，关系。OK， 下面我快一点好不好？再快一点好不好？第三，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从以弗所书4章1节到6节，1章23节，哥林多前书3章14节15节。看以弗所书，好，答案出来了没？还没看的，还没翻到的。好，你可以看简单的部分是1章23节，以弗所书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。如果你读以弗所书4章，那里也是一样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请你写下来。来，如果是我们教会是身体，如果教会是身体，那我们是各自做肢体的。如果我们是各自做肢体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是眼，我是口，他是耳，另外一个人是脚，另外一个人是心脏，另外一个人是胃，另外一个人是血液，另外一个人是眼睛，另外一个人是左手，另外一个是右手。那我问你，如果在教会里面最要紧的，如果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，请问最重要看重什么？刚才我们说是两下造成的新人，看重接纳，对不对？说是神的家就要看重关系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看重什么？看重不同，看重什么？看重什么？彼此什么？对，彼此配搭，彼此配搭。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？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？昌明，如果我东西一丢，你怎么办？哪里接得到啊？我丢给你怎么办？用手挡，因为以免怎么样，头被打到。哎，你头没有被打到，可是你手被打到了，听得懂吗？头重要吗？那今天在教会里面，这个东西也不懂。我告诉各位，请问教会里面，或者说身体的肢体里面，是头重要、眼睛重要、耳朵重要、鼻子重要、嘴巴重要、手重要，还是脚重要，还是什么叫重要？对，太聪明了，都重要。我问你，哪个比较重要？头比较重要。再想想看，还有没有比较重要的？ 眼睛比较，还有呢？那你的意思说心脏不重要了？我告诉你，要用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重要了，对吗？我再讲一遍，要用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重要了嘛？你们有没有曾经手小拇指或者无名指受一点点伤或者扭到？怎么样？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扭毛巾人能扭吗？不能扭，不能扭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看没问题。你说把它翘起来，你这样扭，你讲很简单，那你真受伤了，你没办法扭的。我告诉各位，教会是一个配搭的地方，就是配搭的地方。什么叫做配搭呢？配搭就是以我的有去补你的没有。今天教会最大的麻烦就是以我的有去看你的没有。我有你没有嘛？其实我的有是为了你的没有。我再说一遍，我的有是为了你的没有。这次来那个视频跟我谈很多军评的一些他的概念，基本上从整个团体大教会来说，这是很有道理的事情。就是我没有的你有，可不可以分我一点点？这个你一定不答应了。但是如果我有你没有，我愿意分你。你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吗？基督教就是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这个叫做基督教。基督教就是我的就是你的，但你的还是你的。基督教是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。你如果明白了，教会就问题不大。我并不打算说你的就是我的，因为你才有自主权。可是我答应你，我的就是你的，这就是基督教。基督信仰耶稣基督，就是把他的给我们了，上帝也把他的给了我们。可是他却说，我儿当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给不给呢？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决定。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耶稣基督怎么做的？他把他的命给我们，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命给他，那是我们的事情。如果我们把它用在教会里面，如果你真的知道我的就是你的，而你的还是你的的时候，你在服侍别人上面你就不会抱怨。今天我们最自私的做法就是，我的还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这是最自私的。你不要说，连社会上的人也不一定会这样做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的想法。那我的不是你的，你的也不是我的，这个是美国人的做法。你的就是你的，我的就是我的，是美国人的做法。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这个在操作上面到时候会出问题。因为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这个在实际上操作上面会有困难。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但你的要不要给我，那是你的事情，这样在教会就能操作了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这个就是身体嘛。我请问你，当身体用手去挡东西的时候，他想到的是谁？是想到的是我这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想到自己嘛。如果他要想自己的话呢，我问你，球打过来打到头，头会受伤，那打到手，手也可能受伤，对不对？也可能淤血，对不对？那他为什么愿意？我刚才不是提到我的妹婿过世的时候，他的心脏已经不跳，因为他突然停住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会动，可是他的肺就一直扩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那个血进来，然后让他再出去。可是问题，他心脏不跳，你知道，他就所以这个血都不会动了，血是不会动的。可是他的肺还在张吗？大家都在努力在做一些事情。什么时候教会大家只顾付出，不再问再问收获的时候，教会就好了。可是从谁开始呢？啊，从我开始。不要说我们好不好？因为人家不愿意跟我们合作的。只有这句话。今天下午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事情。我从外面从那边过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在这里搬桌子，你知道，我就在这边看大家，我心里非常感动。 那个在搬桌子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在看别人说你为什么不搬，你为什么不搬，你为什么不搬，所有人在搬，这就是教会，就是自己搬是你甘愿的，你不要管别人。可是我现在讲结果哈，你知道哈，目的是一回事，结果是另外一回事，目的是一回事，结果是另外一回事，结果是 outcome 嘛，就是后来变成那个结果，目的是你要做的那件事情，结果是变出来的。当我们有人愿意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的时候呢，这是我的目的嘛，这是我的意图嘛，对不对？结果是所有人都拿出来了，很稀奇的一件事情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做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件事情。你先不管别人，就你的部分做好了以后，你再上帝怎么做？哎，我问你，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然后有一个，或者你有两个孩子，有一个孩子非常会赚钱，一个不会赚钱，然后你比他们更有钱，你在你还没有出手以前，你那个有钱的孩子就拿了钱给那个没有钱的孩子，我问你，你怎么做？我告诉你，全世界都一样，你怎么做？你会不会把钱给那个有钱的孩子？你不会啊？会啊，都会啊。那我们上帝为什么不会呢？他当然会啊。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你有两个孩子，一个有钱，一个没钱。那个有钱的孩子在你还没有出手前，他就把那个钱给他妹妹了。比如我儿子，如果我儿子把钱给他妹妹，但如果我比我儿子有钱很多倍，你猜我怎么做？我随便找个名义也塞一点钱给我儿子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这个儿子好啊，妹妹你都照顾，老爸这么有钱，连你我都会这样想。你觉得全世界最有钱的是谁？所以那你为什么看到穷人你不把钱给他呢？如果你在教会看到有人有需要，你为什么不给他呢？就是你担心嘛，你担心上帝不会给你，或者你会说他活该，他谁叫他那么不努力，我是努力来的。如果我儿子肯把钱给我女儿，我就做爸爸的十倍给我儿子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子，听得懂吗？我现在讲的都是圣经的话，我只是举一个你懂的例子告诉你而已哦。我现在讲的都是圣经的话哦。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，其实我是我们学校的董事会主席，是我没有领我们教会的薪水，林森南路的，我也没有领我们协会的薪水，吴永长老生命价值传承协会，我也没有领我们欧华神学院董事会的钱，我一毛钱都没有领，我没有领任何人任何机构给我的固定的钱，我一毛钱都没有领。我就是很简单，因为我设立的机构我不从那边拿钱，就是我的基本动作，因为我拿钱了就给别人一个机会，说他设立了一个机构他从里面拿钱。所以有一次到了第三年的时候，我们开常务董事会，开常务董事会开完了以后呢，我就在散会了，我们站起来就走，那他就那副主席就说，李长老你先离开啊，我们还有事情做。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做？他说没事，那你先走。我就要走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你没有董事长你们做什么决定啊？我就想说没有董事长你们做什么决定啊？那肯定让我做决定嘛哈。后来他就说，我说你讨论什么事情？我说我不能知道吗？他说也没有说你不能知道。他说不过我们一下就出来了，所以你先离开没关系的。我要走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好，你们做什么决定我都顺服，因为我们是董事会，所以你们是多数，你们做决定。我说只有一个我不接受的，就是如果你们决定要给我任何的钱，我一毛钱不接受。然后我就走了。你知道我在走了没有十五步啊，他们就出来了，散会出来了。我就说，哎，你们不开会了？他们开完了。我说，哎，这不是更快啊？他们说，因为你说你不接受钱，所以我们不用开会了。他们每一个月要给我钱，反正去欧华教课的老师，我用给他很高的薪水，因为我们聘不到好老师，多好的老师我都愿意聘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我给他住最好的房子，你知道地中海那边多漂亮的房子啊！我给他们住 house， 因为我要老师很安定的心思可以教书。我给他们的 salary 很高，而且是 tax free， 你们美国人最喜欢 tax free， 对不对？不用交税。我们负责所有的一切，可是我不给他们收钱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很穷，我每一个月都在想说，糟糕，这个月没有讲到，你听得懂吗？而且我现在越讲到越少了。我这是两年前答应你们的，现在不能再答应你们两年后了，因为我大概没有体力了。所以我可是有一天我在学校看到学生很穷。 我就跟主说他真的很穷，我怎么办？以后我就到我的房间拿出200欧元出来放在一个袋子里面，我就托人，你不要告诉我是我给他的，请你去给谁，这样他就给去了，然后200块就给过去了。给过去之后呢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那天回家的时候就有人塞个在信封给你，说、啊、你刚刚这是给你的，我说谁的，他说没有，他说有人托我给你的。后来我打开来200块欧元又回来了，怪了，当然不是那200块了，因为后来 我又看到一个学生又很穷，我又回去又包了300欧元给他，我又放在一个信封袋里面。我这次呢聪明了，我不告诉他 是谁，因为这样他就知道了，可是 他不会讲出去的了。后来我就想办法又给300块又给出去，给出去那天晚上又收到钱了，一打开来300块。后来我又看到一个穷的职员，不是我们教会的职员，不是我们学校的职员，另外一个 别的学校的职员，我就包了200块托关系又给他。到了晚上又跑来200块，我一打开来之后我吓得，我看我的房间里面有没有人装什么针孔照相机啊什么之类的，怎么知道我拿钱给别人呢？可是那天晚上当我坐下来的时候，神说我知道你的心，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心。从那个时候以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上帝，钱放在我这里只是借放，如果他需要就应该给他，可是如果神知道我需要，他会给我。我从那个时候就释放了，我可以讲无数的恩典可以告诉你，神做事远远超过我们能想象的。什么叫做配搭？配搭的就是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。当我们愿意配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，因为教会没有在比谁的特殊才干，也没有在比谁的能力比较强，我们不是在比谁的个别能力比较好，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， 因为我们是个团队，因为我们是配搭一个身体。你要知道当你没有脚的时候哈，你的手也能够取代脚的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看过没有手没有脚的人怎么走路？我讲的是没有脚哦，我不是说脚受伤了哦，手也可以走路啊，他手不是这样走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没有手的人脚也可以拿筷子，你们听过吗？对，他还是可以吃啊，我们脚弯不过来他弯得过来，可是这是多么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辛苦的事情啊。所以手应该尽手的能力，脚应该尽脚的本分。我们每一人都尽本分的时候，我们就好了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在讲到的时候，或者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就是讲到说哈，我说狼狈都懂得围歼，对不对？狼狈都懂得围歼嘛，说狼狈围歼，狼狈围歼嘛。一个前脚短，后脚长；一个前脚长，后脚短。人家坏人都懂得狼狈围歼，我们好人都不知道互相帮助，这怪了。所以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、啊、都搞不太清楚啊。我问问看你们相不相信，因为不相信你们都不太相信的，因为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事情，就是当你需要钱的时候神会给你。所以你现在的钱其实不用那么紧张。我知道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是说不通的，不过我告诉你在神的国说得通的。神的国说得通的。Trust me。这就是上帝说的。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担心你的能力拿出来别人没有看见你，你要感谢主，如果没有人看见你，神看见了，神看见了你的付出，你没有，你没有人 appreciate 你，上帝 appreciate 你。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清楚知道上帝恩典的人，我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在服侍主。我起初都觉得说，你真的有留下7000个先知没有向巴力屈膝吗？你知道我如果除非我是在教课，我告诉你们我从来不向人说我很忙，因为我不需要让人家知道我很忙。但是我在教课，因为我在教教会的课，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，比你忙的人还很多，你不用担心你是付出最多的人。但如果你是付出最多的人，你要感谢神，因为神要赐福你。我不是要你功利的要神的赐福，而是你要知道这就是神的法则。神不会让我们白白的做这些事情，神一定就是要爱我们，要恩待我们，要怜悯我们，他来不及要把所有的好处赏给我们，就是我们 不跟别人分享。所以神如果他不好好的，他如果不做这些事情，我们他就他有时候不做的缘故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先做。我们一做他就做了，以后你就知道他是活的神，所以不用担心这件事情。我们看重配搭，我们就能够好好的跟随神。你们是要休息十分钟再上二十分钟，还是一口气上到底啊？上到底啊，上个厕所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样子了，我们休息还是十分钟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我们再上最后一段，好不好？好。